大家好，我是玫瑰叔。这期讲美剧《龙之家族》第三季第三集。这集一开始就是戴蒙和蒙德海塔尔伯爵的谈判，那边是一万多大军，这边是三个人三条龙。戴蒙带着修夫和乌尔夫，骑着克拉克修、沃米索尔和银翼，压迫感还是很足的。海塔尔伯爵还嘴硬了一会儿，说也不是不能跟你拼死一战。戴蒙就问身后的乌尔夫，想不想当就任的领主、就任伯爵？乌尔夫就露出一副啊我吗的表情，意思是把海塔尔家整个灭了，就任封给一个平民。那乌尔夫如果后边欲望膨胀，真想要大城堡当大领主了，今天戴蒙这句话是不是也是个伏笔呢？于是蒙德伯爵就下跪宣誓效忠了。他这把瓦利利亚钢剑警觉是单手剑，当然他这里肯定是炸响哈，跟戴蒙第一季在失业列岛的炸响差不多。然后戴蒙才想起绿党三王子戴伦，就是阿利森的三儿子，伊耿二世和伊蒙德的三弟。原著里他只在就任当了五年的侍从，这里还加了一个养子的身份。戴蒙说把戴伦交出来，蒙德伯爵还说是作为我们家的人质是吧。其实他这句话呢算一种砍价吧，因为戴伦作为绿党三王子是必须交出来的，然后海塔尔家还得提供新的人质，蒙德海塔尔的儿子得交出一个来吧，就算不在身边带着也得限时多长时间之内送到君临，这里呢就合二为一了，所以我说是种砍价。这里戴蒙见到了侄子戴伦，远看挺像海伦娜的，但一是需要夜明正身，二是他的龙蓝女王特塞里恩不能留在这儿吧，怎么处理呢？所以最好的方法就让戴伦骑上特塞里恩然后飞回君临城，就基本能确定是真的了，同时三条大龙在旁边跟着，不怕他有什么反抗行为。但是戴蒙没有，你说他是不需要特塞里恩也好，剧情需要也好，反正他是没管龙的事儿。而且戴蒙还得让克拉克修多驮一个人回去是吧。然后再进入片头曲，又多了一幕雷尼拉回君临，左边小梅右边戴蒙，后边叙拉克斯，还有海蛇、阿利森、海伦娜，红堡的老鼠，百姓下跪欢呼。最后把织毯撕开这一幕挺妙的，难道以后每集都要更撕得大一点，跟前面反着来，最后全给撕完。这一集叫雷尼拉的胜利，讲的就是黑党进入君临城，雷尼拉做铁王座统治的事情。雷尼拉咱们还是根据外号王国之光，简称国光吧。国光先在国王的卧室里怀念父亲维塞里斯一世，还有母亲艾玛王后，还有小时候的自己，最后说我必须证明我父亲的眼光是对的。可见国光不仅是慈母啊，还是孝女。戴蒙说不管怎么说我们马上开始吧，然后剧集就开始给国光上各种困境，添各种 debuff 简易了。首先第一重困境就是国光想办个盛大的加冕仪式，但是办不成。他想大办呢，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性，还有附带的比武大会、巡游什么的，那肯定开销巨大。结果海蛇告诉他国库没钱，空了。欧维尔大学士说是泰兰尼斯特把黄金都给运走了，运去哪儿他不知道。小梅说他相信欧维尔没有说谎。戴蒙来一句谁问你了。这一集戴妃跟梅妃没少争宠，国光还得调和着，这时候说小梅是我的情报总管。原著里呢是绿党刚一上台，泰兰兰斯特作为财政大臣就把国库的黄金分成四份，一份运往凯岩城，就他们兰斯特家，一份运去就任海塔尔家，就有点私吞的感觉，打完仗之后能不能运得回来都两说着。第三份送到布拉佛斯铁金库，算是存起来了吧。只有第四份留在国库，用来收买人心，招募佣兵，已经全用完了。然后原著里国光占了铁王座，对泰兰就严刑拷打，逼问他黄金的下落，把他的双眼刺瞎，耳朵也割了，指甲全都拔了，还给阉割了，手段相当残忍。但泰兰也是条硬汉，就是不说。而且雪龙狂舞之后，泰兰又被放出来成为兜帽首相，还有不少戏份，也可以说是身残志坚，挺有魅力的角色。那剧集呢改编成了泰兰在后岛海战生死不明，生死不明就是死了是吧，就没给国光严刑拷打的机会，对双方都好。然后欧维尔说铁棍也可能知道点情况，可惜被砍了，戴蒙就跟那儿笑。总之国光说我的加冕仪式必须办，而且要比伊耿那次更隆重，好像全国展示我的正统性。但是小梅说君临城缺粮，正闹饥荒呢，百姓都饿肚子呢，您这时候铺张浪费不好吧，得先解决粮食问题。国光说让林斯特那些大贵族进贡，后来还让戴蒙去跟谷地的简尼夫人要钱，因为他之前承诺出兵但一直没出。这里呢让兰斯特出钱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战争真的算结束了，他们是失败者一方， 付出代价是合理的，但是去跟谷地的简妮夫人要钱就有点儿，因为她是你的盟友啊，贷款还差不多，但这里国光的命令没看出贷款的意思。然后说到伊蒙德和瓦格哈尔在学习赫伦堡之后就失踪了，国光说那我悬赏伊蒙德，戴蒙说咱没钱悬赏，国光说就拿赫伦堡做奖励。哎，赫伦堡啊，成了你们 play 的一环是吧？散会之后，一堆佣人来诉苦，有说老鼠太多把蜡烛都吃了的，有说绿岛封锁了蜻蜓岛导致好酒涨价了三倍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后勤缺钱。之前海蛇也说咱们的钱只够维持两个星期的了。到这儿大家都看出来了，这集的核心就是说绿党留给黑党一个烂摊子，这个君临就是个烂摊子。黑党虽然占了王座，但是困难重重，或者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这种感觉。然后国光就去见阿里森还有海伦娜，先问阿里森国库的事儿你知不知道，阿里森说我不造啊，然后就跟国光掰扯他们俩的糊涂账。阿里森说我做到了我说的，调走了伊蒙德，调开了城防守卫，现在你不放我们俩什么意思？国光说但是伊耿跑了呀。阿里森说在你砍了我爸呀，那你不能放了伊耿呢，他已经毁容了，没认识他，他龙也死了，你就官宣他死了，万一后边真冒出来你就说是假的。国光当然不答应，还说等我干掉伊蒙德就放你们俩走。阿里森说我还得盼着我儿子被你抓被砍是吧？国光说那没办法。海伦娜也掺乱说我不想住这屋，拜托这就是阿里森的房间啊。国光说我不会虐待你们，但你们也别事儿太多了吧，每过几天还能让你们见见小公主杰克尼拉，见一个小时。诶，这块跟原著又吻合上了，但原著里这俩人不是这状态啊，你剧集里不让他们见小公主有点奇怪。阿里森说你在开玩笑吧，国光说你才开玩笑。哎，这块我真的不想多讲了哈。然后国光身边的武官也很少，除了戴蒙就只有城管队长罗森拉盖特爵士了。国光让他派人把三儿子乔弗里从谷地接来，作为继承人需要培养了。国光之前还见了假的戴伦王子，问他什么问题都不说话。戴蒙建议砍了戴伦，国光也跟小梅商量要不要砍戴伦。然后突然幻视杰克里斯王子现实返场，让国光记起了杀子之仇，好像决定要杀戴伦了。然后这下一处添堵就是见总主教，按说这位应该是尤斯塔斯修士，因为总主教在旧镇呢，圣堂的总部在旧镇，但演员表里这个角色叫 High Septon Bowman， 鲍曼总主教，而且犯了个小错误啊，冰火世界里维瑟洛的总主教都是要舍弃姓氏和名字的，就叫总主教，哪来的鲍曼呢？但总主教居然拒绝为国光加冕。哦，如果这里是尤斯塔斯修士的话，纵然他在书里确实不太喜欢国光，比较推崇男尊女卑，但是也绝不敢这么跟国光说话，他只是个修士嘛。诶，总主教好像底气就足一些，一点不怕黑党，说伊耿二世还没确定死了呢，我就不能给你加冕。国光说我爸本来就立我为继承人，又提到了龙，结果总主教直接开骂，说我们压根就不喜欢龙，那是魔法的产物，只会破坏不会创造。我觉得这里是不是有点致敬托尔金笔下中洲世界里那些黑暗势力，就是只会破坏不会创造。这块怎么说呢，首先总主教可能确实不喜欢龙，因为之前梅葛就是骑着龙烧死不少宗教的人，他也可能确实男尊女卑，但是敢这么怼国光，就算国光暂时不想跟宗教为敌，要不然真成女梅葛了，但是你们教会就真的一点都不怕吗？现在你们可没有武装力量了，一打起来肯定是两败俱伤，国光也深陷泥潭，你们死伤更惨重。所以我觉得总主教敢这么硬气的前提条件就是他知道国光统治长久不了，伊耿二世必将重返他荣耀的铁王座。要不然如果伊耿二世后边确定死了，那你跟人撂完狠话，那不还是得给国光加冕，还得修复关系，要不然你还能再拥立一个新王吗？不可能吧。然后是国光跟海蛇、亚当、埃琳一起用餐，席间海蛇明说了这俩是我私生子，对无冕女王雷尼斯呢他也有歉意，国光也说这种事儿很常见，我不会怪你的，他们俩也都立了大功，都是好样的。然后海蛇就提出他要指定艾琳为他的继承人，希望女王扶正他们俩，让他们冠上玛丽莉安的姓氏，要不然我们家就该绝后了。国光这里露出犹豫的表情，海蛇又催了一次，说我对您就这么一点要求，就要一道旨意，但是国光暂时没有给出答复，我就知道不妙。然后国光在走廊上跟贝尼拉擦肩而过，假装没看见。 半夜，国光好像有点寂寞了，去找戴蒙寻求温暖，但似乎也没有更进一步了哈。发糖发一半儿。下一段是国光要坐上铁王座，听取百姓请愿。换衣服的时候发现蓝月是了，后来坐在铁王座上也有痛经的表现，这也是一重添堵吧。这次听取请愿呢，咱们讲快点，百姓的主要诉求一个是缺钱缺物资，二是控诉贵族在战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才造成百姓的饥荒。下来之后又是一场御前会议，先讨论这个问题。戴蒙跟小梅针锋相对，戴蒙说战争中人人受苦，不能只怪贵族。小梅主张还是平民更苦，因为他出身底层，最为百姓说话。会议中间戴蒙还说贝尼拉去侦查，看到扬言已经死去多时，都腐烂了。这应该是看错了哈，扬言不太可能死。然后小梅又把话题拉回来继续辩论。总之戴蒙的建议是苦一苦平民，因为我们需要贵族。小梅建议打压贵族，我们更需要平民。国光问海蛇怎么看，海蛇心不在焉地说我听女王的。国光来了句 useless， 真没用。这儿已经在铺垫了。最后小梅跟国光说，您想想如果是您父亲韦一在这儿的话，他会怎么做。国光想了想说，那么办一场宴会吧。这一块儿我觉得有点恶搞韦一爱开宴会，但国光应该也没有批评父亲啊，而他确实想借助宴会做些事情。下一幕是国光和戴蒙册封三个新的龙骑士，先问他们选好称号没有，就跟在名字后面的。结果乌尔夫直接来一句，我想叫坦格利安。国光说，你别闹，当然不行。乌尔夫说，那我没别的想法了。戴蒙说，想一个。乌尔夫说，那就白发吧， white。 这里多解释一句啊，有朋友觉得乌尔夫这里也是想让国光扶正他的私生子身份，但我觉得是没有这层含义的，这里顶多算是赐国姓，跟海蛇那事儿完全没有可比性。咱们到视频结尾的展开说吧。然后修夫选了铁锤当外号，因为他本身是铁匠。亚当没选，本来以为自己稳了，肯定瓦列利安了，结果国光直接叫他船壳镇的亚当，然后回避他失望的目光。然后戴蒙就册封三人为骑士，也是透着一种敷衍哈。乌尔夫还说啊，这就完了。然后铁锤修夫又跟女王私聊，问什么时候给我们家改善生活。国光说，我现在焦头烂额的一堆事儿，您能不能稍微等等，态度已经相当诚恳了。其实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是铁锤修夫说他老婆已经逃难去藤石镇了。下一段又是国光跟阿里森的聊天，国光居然向阿里森寻求谏言治国之道。国光小时候不是做过父亲韦一的侍酒吗，应该学到过一些吧。阿里森进入政坛比他还晚呢，而且后来国光阿里森都列席御前会议啊，阿里森比他多的时间不是特别长。阿里森倒是说了点有用的，劝国光别太拿百姓的要求当一回事儿，当统治者嘛，有时候就得这样。但国光说，不行，我不能忘记初心。然后到了这集的一个小爆点，就是国光请贵族们参加晚宴，先说了几句感激的话，然后一上菜发现居然是老鼠宴。前面也多次给到红宝闹老鼠的镜头，因为影二世吊死所有捕鼠人嘛。原著里说是奥托引入了100只猫来治理鼠患，剧集就留着老鼠在这儿给做了菜了。这些贵族当然不满，但是国光说百姓就吃这些，甚至连老鼠都没得吃，你们却藏起粮食哄抬物价。就在现在，金袍子已经进了你们家，把藏的粮食都充公了，也就是玩一手劫富济贫。后边国光还亲自上街给百姓发物资，还发表一番爱民如子的演讲，确实收获了一波百姓的爱戴，但是得罪了贵族又有什么后果呢？我不知道，不好说，编剧说了算吧。但让我越来越纳闷的是，国光这么爱民如子，那要怎么回归梳理后边君临的大事件呢？要么靠更多的事儿逼疯国光，让他昏招频出，或者说黑化，要么就是干脆不逼疯不黑化了，就靠敌人的一些手段或者一些误会来让百姓最后又反他。反正咱们拭目以待吧，越往后拖我觉得越不好处理。说回晚宴的结尾，国光还见到了北境的托伦曼德勒，演员是神奇动物在哪里那位麻瓜雅各布。托伦曼德勒这个角色原著里也有，但是要到雪龙号舞结束之后的摄政期戏份才比较多一些。这里他既称赞国光劫富济贫干得好， 又说别忘了百姓的饥荒也有你们黑党封锁黑水湾的原因。国光就威胁也要抄他的家，他也不慌，好像很有城府。可能是因为曼德勒家族在北境，你怎么抄啊？另外我不明白的是，曼德勒家族可是国光的盟友啊，而且之前应该没在君临城，跟百姓的饥荒扯不上关系啊。而且这个盟友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雪龙狂舞开打第一阶段，杰卡里斯王子骑着龙北上拉拢盟友，主要拉拢就三家。一是艾琳谷的艾琳家族，这是谷地的封君啊。第二是北境史塔克家族，不用说了，北境的封君。第三家就是白岗的曼德勒家族。而且小杰还承诺让自己的三弟乔佛里娶一位曼德勒家的闺女。以现在乔佛里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看，曼德勒家可能要出王后啊。所以曼德勒家族都这么重要。哦，在此之前啊，几十年前老国王杰赫里斯一世就打算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维桑瑞拉公主嫁去曼德勒家，可惜公主意外身亡没能嫁成。所以能看出曼德勒家族的势力还有重要性吧。总之托伦曼德勒估计后边还有戏份，也许会成为国光的幕僚之一，不知道编剧想怎么编。我只能说他出场这一段跟国光的对话俩人都有点怪怪的。下一段是国光跟戴蒙聊天，就刚才说过的，让他去谷地要钱。然后戴蒙说咱们应该格局打开啊，咱们现在手握六条龙，天下唾手可得，现在还有多恩再打东部大陆厄斯佐斯，自由城邦全拿下，一地也可以打。这里又体现了戴蒙的梦浪好战哈。当然具体能不能打怎么打，只靠龙还有地面部队配合，打完之后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统治得了，这些我就不分析了哈。反正我觉得不乐观。国光也吓一跳，说你这行为跟我们之前打的海盗有什么区别？戴蒙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神啊。国光一下给整不会了。咱也不知道戴蒙上一季在赫伦堡吃菌子看那小电影有什么用，他从预言中领会到了什么呀？就想极度扩张沙文主义搞侵略是吗？而且我怀疑戴蒙好战的这一点在后面还会有 callback， 说不定也是他跟国光闹矛盾的一个潜在原因。然后就是这一集最大的添堵了，就是海蛇跟国光的矛盾爆发。海蛇先问国光为什么没扶正亚当埃琳，国光说不好意思暂时不行。海蛇有点破防了，说我为你奉献的一切城堡都烧毁了，我就这么一个小要求你都不答应吗？国光说你知道有很多关于我儿子的谣言，如果我扶正了你的私生子，那别人会怎么看我儿子乔佛里呢？等哪天众人不再这么审视我的时候再说吧。于是海蛇就破大防了，直接一个三连击，说你儿子乔佛里是私生子，你儿子路斯里斯曾经我立为继承人那位也是私生子，你儿子杰卡里斯不管活着还是死了都是私生子。哇，这三句话太狠了，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一句让院子里的人都听到了。国光一整个惊呆。海蛇最后说为什么你的私生子能享受到待遇，我的孩子就不行，也就是说国光双标嘛。这块是这集编剧整个最大的活吧。我在 reaction 里边稍微评论了几句，咱们一会儿再好好说，先把最后这儿讲完。国光倒是还没被骂崩，又去找阿里森说你儿子戴伦已经在这儿了，我本可以砍了他，但现在我决定送他去长城当守夜人。阿里森说我还得谢谢你是吧，行吧，我知道算你仁慈了。阿里森要去看儿子，国光也同意了。然后阿里森一见着戴伦，嗯，心说这谁？总之国光也看出不对，这不是你儿子？阿里森摇摇头，我觉得他可能也在纳闷是国光搞什么鬼吗，来试探我，或者他本来也没打算骗国光。国光就逼问这孩子原来是个商人之子，被蒙德海塔尔威胁着漂了头发假扮戴伦。同时国光也不明白蒙德海塔尔为什么玩这一手，顶多骗他一集，不可能骗他一季吧。结果有个龙卫来报说蒙德海塔尔率军占了腾石镇，镇里的人都成了人质，那条龙特塞里恩也在，你如果派龙骑士去打肯定会连镇上人一起烧死。可见贾戴伦是个缓兵之计，用来麻痹黑党赢得一点时间就够了。正在这时仆人点着了火，收集了一集的海塔尔家族的旗子等用品都烧起来了。国光看着火堆若有所思，这一集到此结束。 好，然后来点评一下，主要就是说海蛇跟国光那个矛盾吧。大家都别着急啊，听我慢慢说。首先，我不喜欢编剧加的这一段，因为我觉得海蛇要求扶正私生子这个事儿本来就不过分，不值得搞出这么大的矛盾来。换句话说，就是国光不扶正有点说不过去。我知道有朋友会想到国光的三儿子乔佛里现在既是铁王座的继承人，也是海蛇他们家潮州岛的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他也是姓瓦列利安的嘛。虽然按惯例不能两个都要，就好像小杰是铁王座继承人，那潮州岛就让小鹿继承。这里呢，如果乔佛里继承铁王座，那潮州岛呢应该可以给贝尼拉继承，这是海蛇的亲外孙女。好，雷尼亚虽然已经犯了错误，但是国光如果真想要潮州岛的话，说不定可以操作，比如说让乔佛里娶贝尼拉。那在这一辈儿，可以说乔佛里是铁王座继承人，贝尼拉是潮州岛继承人，但他们俩的孩子呢，就可以长子继承铁王座，次子继承潮州岛。当然这是等海蛇死了之后啊，总之就是把潮州岛收归国有了一样，从老瓦家的变成老坦家的了。当然原著里面海蛇的弟弟魏蒙德还有儿子和孙子啊，也是有一定继承权的，咱们就先不提了。反正剧集里呢，好像是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国光吃海蛇家绝户。这个道理我当然懂，前两季我还想过给大家梳理一下继承顺位的关系，但是嫌啰嗦就没说。那么回到这一集，国光会不会因为这种可能性才不扶正亚当和埃琳的呢？简单点，咱们就问一个问题啊，大家觉得以剧集里国光雷尼拉的这种做人的正派，以他的人品，像是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吗？就盯上潮州岛了，这就是我们家的了，必须留在我的孩子这边。有多少朋友觉得国光是会主动做这种打算吃海蛇绝户的？我是觉得不会啊，但你要说让我拿出一些论据来证明，我觉得又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就放这儿了。如果你觉得会的话，那我觉得再解释也没什么用。这种阴谋论或者说厚黑学也确实挺有意思的，吃绝户这句话也感觉挺有戏剧性的，但我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编剧可能都没想到这一层。因为你看他们怎么对待乔佛里，在原著里是一个已经11岁的大男孩，原著里可以骑着龙上天了，可以作为一个小战斗力了，至少比书里的贝尼拉强多了，结果剧集里呢直接把他改成了一个一年级的宝宝，戏份极少，后来让他玩消失，名字都多久没出现了，直到这一集，可见是完全不重视啊。所以我觉得编剧可能都没想到拿乔佛里一鱼两吃，吃海蛇绝户的这种操作。好，说完这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海蛇对国光提的要求到底过分不过分，扶正海蛇的私生子身份是否有损国光的法理性以及乔佛里继承权的正统性呢？有影响，但影响大还是不大呢？反正这集出来之前编剧不说，我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角度，国光还能想出这样的理由来拒绝海蛇。这个小巧思你说它完全没道理吧，也不能这么说。那咱们看第三个问题，就是海蛇重要不重要，有多重要，这个重要程度跟刚才那个负面影响，这两个相比到底孰轻孰重。当然剧集里海蛇跟国光的恩怨也是持续了2季，说起来非常复杂。有人觉得国光欠海蛇的，因为海蛇确实失去太多了，无冕自己老婆也死了，龙也死了，舰队也烧差不多没了，城堡也没了，兰尼诺咱们都不提了，反正海蛇一无所有了。但也有人觉得正相反，海蛇欠国光的，因为你儿子兰尼诺是同性恋，所以国光有了私生子，这事儿不能怪国光吧。第二，侯道海战你们家是损失惨重，但国光这边吉卡里斯王子也战死了，还有一点为救你们而死的感觉。再说无冕女王莲妮斯牺牲确实伟大，但是海蛇你有俩私生子，你自己也对不起无冕对吧。这些恩怨要理清了确实很麻烦，所以把它简化成一个问题，就是海蛇是不是有从龙之功，国光能够打回君临，海蛇是不是功不可没吧。他现在作为你的女王之首，是不是国之重臣， 他就算家当都烧没了，舰队也损失的七七八八了，依然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依然是维瑟洛最资深的政治家，年轻的时候是航海家，当过全国首富，他的能力还有声望都是 T1 T0 级别的。那说他现在依然是国光最重要的政治盟友，这话没什么问题吧？那国光，你对人家是不是得好一点？不说有求必应吧，也不能把人家面子扔在地上踩吧，就是不到大是大非的问题就不要得罪人家吧，这应该是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就换作任何一个别的大贵族，你也得多想想吧。冰火正篇里泰温就教育提利昂号瑟西说，梅斯提利尔公爵如果要请珊莎去高庭的话，我不能拒绝，因为拒绝构成冒犯。但是国光这里好像觉得冒犯就冒犯呗。对，这是瑟西说的话。说到底，海神的要求我真的觉得不过分，就扶正俩私生子而已，这还不如让珊莎去高庭这要求过分呢。而且在此之上，海蛇还是你公公，你们这么长时间的盟友都是利益共同体，是不是有点最基本的情分吧？总而言之，我觉得国光实在没有必要为了那个莫须有的理由去这么驳海蛇的面子。好，然后下一个问题，海蛇的反应我觉得也是过激的。对，我不认为国光错所以海蛇就是对的，他这个反应也是完全过激的，说这种话就是叛国罪。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不就是第一季第八集你弟弟魏蒙德说过的话吗？然后被戴蒙砍了。所以我也说过，这相当于口头红色婚礼了，太狠了。说完这话就等于掀了谈判桌，就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同归于尽，鱼死网破的打法是吧？总之我觉得编剧整的这个活我觉得是比较牵强的，而且这个矛盾几乎没法修复。看预告里有墙上出现 Queen of Bastard 私生子女王的这种标语，有可能就是海蛇的话传出去了，然后被用来骂女王，这是确实能动摇女王统治的根基的，因为这不是街头大妈说的，这可是海蛇说的。所以这后边怎么和好啊？难道真得兰尼诺天降赶紧回来一趟让俩人和好吗？而且我注意到了，编剧在这集的前面就给国光跟海蛇之间加了一些矛盾的小铺垫，比如海蛇在铁王座前阻止了国光向百姓开放玉林的建议，吃饭的时候海蛇的提议好像让国光感到有一点被逼迫被命令了，所以不爽。然后海蛇在御前会议划水，国光又说了句真没用，这些铺垫我都看到了，但我依然觉得不太好。甚至编剧会不会想表示国光是为了打压海蛇已经开始玩制衡这一套了才拒绝海蛇的要求？那我觉得真的是太早了吧。你们现在仗还没有打完，刚占了君临城，那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团结己方的力量，特别是核心的这个小团体，你能信任的人本来就不多了。最后再来说说沃尔夫想姓坦格利安那事儿哈，有朋友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国光拒绝海蛇的原因之一呢？如果你扶正了艾琳和亚当，是不是也得扶正沃尔夫呢？人家都自己提出来了呀。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结合我对冰火世界观的理解来说说这件事儿，也分几个方面吧。第一，在冰火世界里扶正私生子身份有一些案例，能提取一些共性。我的理解是，首先有一个贵族父亲啊，因为继承权或者什么原因，或者因为这个私生子立了大功想把他扶正了，那么他就要跟国王提请求，只有国王女王有这个权利，大领主都没有这个权利的哈。但是如果都没有这个当爹的提出，只有这一个孩子，那你提出的时候也得说你爹是谁吧。就像史坦尼斯想扶正琼恩的时候，奈德已经死了，但是奈德生前已经承认了琼恩是他私生子，而且这个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怎么扶正啊？你爹是谁啊？对吧？那么第二点，乌尔夫曾经在酒馆自称他是勇敢的贝尔龙的儿子，这只能是纯吹牛啊，我是一点不太信的。我觉得编剧也没有那么癫认为这是实话，因为勇敢的贝尔龙是谁啊？那是韦塞里斯一世号戴蒙坦格利安的父亲，品行端正，实力强大，在百姓里人望极高，极受爱戴。所以你现在说他背着夫人阿莱莎在外边乱搞，有了私生子，然后对你们娘俩不管不顾，不负一点责任， 这话他在酒馆里自己小声吹牛就还好，要敢当着戴蒙说，戴蒙直接拔剑砍了他，你信不信？第三，到底怎么看待黑党这个海选龙骑士选择播种计划？怎么看见三个新龙骑士的地位？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因为要打仗，非常时期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坦格利安能御龙像是一种神力，这时候居然下放给平民，还是私生子，就是平民中比较低贱的那一党，对坦格利安来说是面上无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有违祖训的行为吧。现在只是需要你们打仗，作为一种临时的兵器吧，破格让你们骑龙。除此之外也说得很明白了，让你们当有产骑士，给你们城堡，给点钱，将来儿子还得可以当领主，这已经很不错了。等打完仗，首先这龙肯定得回收的啊，这是国有的，不是你们自己的东西。换句话说，你能御龙，说明你确实有点龙血，但是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比如亚当的龙血还是来自于他母亲那边啊，因为海蛇说了，我们家的人，瓦家的人都不能御龙，所以亚当的龙血来自母亲那边。那他母亲的龙血来自哪儿呢？这没法说的，什么也证明不了。对坦格利安家族来说，你们还是纯外人，不是因为喊两句家人们，你们就能来碰瓷儿坦格利安家族。然后说回沃尔夫要姓坦格利安，我觉得是毫无理由说是要扶正私生子的哈，只能说是想赐国姓，这都很离谱。因为你想，如果国光没把当个傻子，当个普通人来看待，这时候估计心里就得琢磨，你是不是盘算上铁王座的继承权了？有只龙，有银发，还想姓坦格利安，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先不骂他，但也不能答应他，先把他稳住，然后等彻底打完仗，彻底太平了，怎么也得找个机会把他砍了，绝对不能留着。所以乌尔夫这里想姓坦格利安是纯搞笑啊，从国光还有戴蒙的表情反应也能看出来，国光是一秒都没过脑子，直接就拒绝了，绝对不行。戴蒙就好像脑子也干烧了，就跟乌尔夫上次以为当骑士就有大城堡一样哈，就突出他的神人人设吧，制造一些笑点。但是亚当和埃林就不一样了，那是海蛇自己承认的私生子，有什么不名誉的海蛇自己扛了，甚至说亚当能骑龙，埃林立过大功，都只是加分项，就算没这些因素，海蛇一样是有道理这么提的，只要他提了就是他的主张，你就不能轻易的拒绝和怠慢。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后来真的亚当比如说扶正了，然后乌尔夫一看，哎，你成亚当瓦雷利安了，他心里不平衡了，说我怎么就不能是乌尔夫坦格利安呢？哎，这其实是他逻辑能自洽的，但这个逻辑戴蒙和国光是绝对想不到的。所以我前面说这些呢，是基于我对冰火世界观的理解来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欢迎讨论哈，也可以求同存异。最后总结一下，这一集呢，编剧给国光疯狂的添堵上强度，而且有些我觉得是比较牵强的，而且基本都是剧集原创的，不是不能原创啊，不是说跟原著不一样就都不好。总之呢，下一集唐诗镇我觉得肯定打不起来，还且得慎着呢。戴蒙可能会想到调兵遣将，派河间地大军还有东狼军去打唐诗镇，同时伊蒙德的后续还有一个二世历险记应该也会更新吧。好，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希望关注我，这很重要，一定要关注我，最好还能够投币点的收藏一条龙，把我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叔，谢谢大家。